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法心形象寄送》第二首。不求无欲即王位，富饶自乐大名称，但为永灭众生苦，利益世间而发心。这首偈，清凉大师住的也很多啊。前面我们曾经学习了清凉的素文，今天我们接着再看他的超文啊。我们从若心念念专贪嗔痴这个地方看起啊。若心念念专贪嗔痴，摄之不还，拔之不除，日增月盛，其上品食物如无善提罗者，此发地狱心，行火屠道。这个是第一句，它总共有十句啊，就十个小段。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要回过头来啊，认真反省自己啊，不要去看别人，别人能不能成就与我们不相干啊。他成佛，我成不了佛；他堕地狱，我不见得跟他堕地狱。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回光返照，见贤思齐啊，见到不贤呢，能够知道反省啊，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过失啊？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就是不求无欲啊。为什么求无欲呢？无欲增长贪心，王位增长成慧。大富啊，增长愚痴，这贪嗔痴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念念都跟贪嗔痴相应啊，念念没有离开贪嗔痴啊，摄之不还呢？就是把贪嗔痴牢牢的坚固的抓住，一颗都不肯放松啊，拔之不除。这个拔之是三宝啊，我们天天读经研教，对这些道理慢慢都懂得了，离世因果都明白了，肯不肯放下呢？还是不肯放下，这叫拔之不除啊。三宝善友啊， 对你帮不上忙啊，你陷入太深了啊，日增月深啊，这个烦恼习气啊不断在增长啊，这就叫做上品食物啊。为什么是上品呢？明知故犯呐，不是不知道啊，啊，没有戒除三宝，没有缘遇到善知识，你再造恶业，情有可原呐，啊，那真的是愚痴。不知道啊，啊，那有没有罪呢？当然有罪，啊，造了就有罪，这个叫信罪，啊，如果是皈依三宝了，那还要造的时候，那还要加一重罪，啊，加什么罪呢？加破戒的罪，加一个背思叛道的罪，那加这些啊，上品食物，地狱道的业因呐。所以他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说啊，无善提罗啊，无善提罗是梵语的音译啊，善提罗是音译，这有一段故事啊，五个人呢，我们是从佛教大字典里面揭露出来的啊，出在未曾有经里面啊，无善提罗者传说有五个卧比丘啊，前面跟诸位提出来，但是因为时间到了没讲完啊，这五个人五个卧比丘啊，得啊，过去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得十女之报，这就是总数啊。下面呢，这是把这个一段因缘说出来，在未曾有经下句，这是过去有五个出家人五比丘懒惰懈怠呀，啊，不修经书啊，说时事故贵，为人所亲，不供养之啊，这遇到荒年，假如这个收成很好啊，丰年呢，虽然你有过失，别人还是会供养你啊，破斋犯戒也有人怜悯供养你，但是如果是遇到灾难啊，旱灾水灾啊，这个生产被灾难破坏了，收成减少了，这个时候问题严重了啊，你这是 懈怠懒惰啊，破斋犯戒，别人不尊重你。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出去偷钵没人供养了。啊，这五个人就回来商议，啊，文帝都说得很好，他说夫人生，夫人生计，啊，这个夫是语助词，没有意思的，啊，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随其行矣。一般人都是看外表，啊，这仪是外表啊，人命之重啊，不可守死啊！啊，这五个人虽然是不是一个好比丘啊，是五个卧比丘，他也贪生怕死啊。商量的结果什么？在用欺骗的方式啊，欺骗信徒，过供祈求，半居神床。坐旷野中，洒扫庄严，依此而坐，外行似禅，内思邪浊。啊，他不是真的，就装模作样。啊，看到那些这个威仪很好的、持戒很好的那种样子，他们都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得到很多人的供养啊，所以也就装模作样啊，学他们那个外表，里面可不是的，充满了贪嗔痴慢啊，是内思邪浊。邪是邪见，邪见邪行，就是染着啊。那么他装模作样呢，外面人看到之后啊，以为他是圣人啊，以为他是真修行人啊，见者为圣，因此招供他，有着他就招来许多人供养了，饱足有余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虽然是荒年呢，他们的供养很丰富啊。啊，有一女人名曰提韦啊，这是一个护法啊，非常热心的一个护法。也听说了啊，闻之喜供啊，听了之后啊非常欢喜，他就供养啊。那么这个女人，我们看这个文里面的记载，这是个富家长者女儿啊，其为有世情原理，令诸众生啊，看到这是圣人呢，真正好修行人呢，啊，就把这个他们家里这个园林啊，供养给他了，啊，布施供养给他了，啊，提为真心供养。佛经命中生化乐天啊，所以人修福我们要知道，你就是供养错了的人啊，他造作罪孽，用种种方法欺骗你，你的福在不在呢？在，没有一丝毫损伤 啊，既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出家人，你以善行真诚恭敬供养他，啊，不要去管他的修行。他既然出家了，啊，穿上了袈裟，那就是僧团的代表。我们以真诚恭敬呢，啊，我们只所谓是只看佛面的，不看僧面的，布施的供养的佛，绝对没有减损。大乘教里都讲得好啊，你看大乘戒律，论心不论事啊，啊，只要发好发善心呢，发真诚心呢，就供养，啊，就对了，这福报你就得到了。你看，韦提命中生化乐天了，化乐天是欲界六层天里面第五层天。啊，我们多从这一方面想想，你看一般人修福，啊，连保志公为梁武帝的妃子修福超度，梁武帝的妃子生忉利天。啊，那我们想想梁武帝一生在佛门里面所做的善事，你就晓得他生化乐天了，他这个心比梁武帝沉，啊，梁武帝的心并不很清净，所以大摩祖师说他并无功德，啊，他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啊，就不护持大摩了，大摩就跑到少林寺去念笔去了，啊，等了九年才等到二祖会口，啊，总算到中国没有白来，啊，有一个传人就行啊。啊，宗门的大法了，在中国就生根了。那韦提供养不过是事情园林啊，梁武帝当年造484寺，啊，那个布施供养出家人几十万呢，啊，啊，说那句话你看，福报比不上韦提。啊，比不上地位，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所以修福不要有怀疑的心，不要有分别心，不要有批评，你这个福德才保得住啊。一般人修福修的很多啊，都从口里都漏掉了，漏到最后啊，剩下的就不多了啊，所以他的果报并不很殊胜啊，体为他殊胜呐，他心里头没有杂念呐，正念呐。啊，虽然这五个卧比丘欺骗他了，他把他当作真正好比丘供养。啊，这个例子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与大乘教里面佛常讲的论心不论事啊，我的心真诚，别人欺骗我不要紧，那是个人因果个人负责啊，你真诚心修福， 你的福一定是非常的殊胜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五个比丘呢，其五比丘专心巧为协助行，啊，接受这个善行护法的供养，他并没有改变的，啊，还是走，还是懈怠懒散，啊，用一些巧妙的方法来伪装。佛经命中生于地狱啊，接受供养是有福报啊，啊，命中之后堕地狱近八千劫，长期施主啊，啊，八千劫是在地狱时间呢，地狱罪受满了，出来了，出来之后啊，要还债呀、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呐、啊，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诸位要知道，堕地狱变恶鬼，以后变畜生还债。啊，这个债还完之后，啊，还债多半是畜生，畜生身。啊，好不容易啊，再回到人，得到人身，住根安顿。无男女根，名为侍女。啊，这是讲五个这个比丘的果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经而所结，常施主矣。啊，而所结就是前面讲的八千劫。啊，偿债呀，才偿完呐、啊。那种欺骗的手段，当然不是提为一个人供养啊，还有许许多多人供养啊，不管多少，通通要偿还呐、啊，一个都漏不掉啊！啊，佛告波斯匿王，那个时候的提为呢，就是现在波斯匿王的皇后。啊，那个时候的五比丘呢，就是现在啊，替皇后抬轿的五个人。啊，年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轿子。啊，皇后通常出门，啊，这个轿子至少是四个人抬，还有一个人跟在后头啊。准备换班的啊，这五个抬轿的轿夫啊，为什么呢？还债呀！啊，过去僧中啊，他们装假修行啊，这个皇后前身是布施园林供养他们修道的 他没有能够真修行，没有能够了生死啊，所以你看皇后当时死了以后生化乐天，化乐天里面福报尽了，他也是往下面降啊，到现在的时候呢，到了人间来他还是做王妃，那么这一段故事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在这篇经的前面我说的很多配合西方呢这个近代特别是半个世纪研究讨论前世今生，轮回跟因果报应的报告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很欢喜西方人肯定有轮回，肯定人不是真正死掉的，死是身体，是灵魂不死如果这些人这个是题为是在家居士，只是修福，没有真正修集功德。修集功德他就不再六道了，他就超越了所以是修福多不知道修功德了修了大福报就往上提升了，昧出欲界为什么呢？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没有放下了所以往上升像读书一样升级欲界六年级他升到五年级了，五年级六年级就升不上去了五年级的功课学不好留级，太差了吗？那就降级降级就往下坠落了可能降到夜摩天，可能降到桃李天桃李天再要学不好成绩很差呢，又降到人间，升升降降做了王妃了，福报大了这叫人间福报啊，当然跟天上比也差远了一向享受尊贵在这个地位上最怕了其嗔恚心，好在是吧这个波斯匿王皈依释迦牟尼佛夫妻两个都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这个不容易释迦牟尼佛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了，提高他的警觉，他们这些人通通都是念佛往生净土了，不从这个法门说庶出谈何容易 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啊。那我们今天如果要不知道把净宗法门抓住，把往生的条件呢，一定要具足啊！我跟同学们说了啊，世尊灭度之后啊，灭度之前教导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那你就要懂得了。祖师大德教我们持戒念佛，甘贫乐道啊，啊，甘心情愿过贫苦的生活啊。为什么呢？不起贪心呢？啊，这个过这种贫苦生活，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如果在这个世间生活过得太享受了，对于求生净土的心念呢，就淡薄了。我这个地方很好，不错啊，不需要求净土啊。啊，还有人打妄想。啊，这一次做和尚不错，你看做到住持，啊，也是一虎背，啊，像个小皇帝一样。来生呢？哎，来生我还做出家人，我遇到过啊，啊，跟我们同一辈分的老朋友。在一起聊天，怎么样啊？我们求生净土，哎，这个没有意思。我说你呢？哎，我来生成年再来，还做出家人，行吗？自己做不了主啊，到什么时候才能做主呢？往生极乐世界之后，成年再来。自己才做得了主，你要见思烦恼没断，你在六道里面是业力做主宰啊，哪里是你自己愿意啊？那自己谁愿意做地狱呢？我相信这五个比丘他们用这种手段啊，招来的时候这么多信徒供养啊，他一定是我来生还做出家人，这个生活多舒服多自在啊，来生堕地狱了，他愿意堕地狱吗？业力牵引，哪里自己能做得了主？没这个道理啊！决定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业力在支配，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西方这些报告，前世今生报告里面，确实看到有啊，在这个人间死了之后又转到人间，看到很多啊，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很平凡的人，在社会上既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很大的财富，普普通通的人啊，他们有多大的过失，也没有多大的福报啊，能够在这个人间转世十几次二三十次 啊，我从比喻里面跟大家说，容易体会呀。啊，到人间来转世是留级呀。人间的功课你没有学好，学好了之后就升级，学坏了就降级。啊，没有学好也不太差，留级。这个诸位容易懂啊。啊，那么像这个无比丘的时候，他们是降级啊。这个心术不正啊。啊，欺骗善良的信徒啊，也欺骗佛菩萨了。啊，所以他降级降得很苦，降到地狱。啊，那地狱里面功课他要学。功课是什么呢？堕地狱的业因是上品食物。你要在那里好好学断呐。邪恶的念头啊，减轻了。啊，没有那么严重，在修忏悔法了。三恶道都是修忏悔法。啊，稍微减轻了，减轻你就到恶鬼道。啊，恶鬼道的时候再减轻，就畜生道。畜生道能够修忏悔，再回到人道。人道还是要修忏悔啊。啊，人道应该修什么？我们应该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道应该修的，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那么在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人道是什么？是伦常八德。啊，这就是我们的功课啊！你必须要修好的啊，做人的基本仁义礼智信啊，这叫无常，常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不能违背啊，违背就要降级啊。啊，真修，修的虽然不是最好，来生还到人道再修，留级。啊，达到一定的标准呢，你就升级了。你的五欲没断。啊，贪嗔痴慢。五欲六尘这个东西没有的，生欲界啊，欲界上面四王天、忉利天慢慢往上升，每一世都有你应该学习的功课，你都应当把它学好。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想想，跟仁义礼智信相不相应，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十二个德目相不相应。你这一生当中真的用心学这个好啊，你绝不会堕落了。 啊，修得不怎么好，可以达个50分、60分，你来生还得人生，还要重修，没学好。如果能够分数达到个70、80分呢，恭喜你啊，你可能在四王天。你能够得有90分到100分呢，恭喜你，你到忉利天上升了。如果能有个70、80分啊，或者是60、70分，遇到净宗法门，用这个本钱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为什么呢？你是上善嘛，那不是上善也是中善嘛，中善可以了啊。上善生凡身同居图上辈啊，中善呢就是中辈生不到，下辈是肯定得到，这决定往生。可是你要晓得，这些道德的德目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弟子规》啊。你可不能小看了啊！你要把《弟子规》100%的落实，你就决定得生净土。如果《弟子规》做不到啊，虽然念佛求生净土啊，没有把握啊。那没有把握，可能来生还会得人生，得人生是不是遇到缘呢？要遇到缘接着看，遇不到缘那一生就空过了。诸位要晓得，遇不到缘空过了的时候太多太多了啊。这个就是你要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你才晓得佛在经典上常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得人生闻佛法了，乃为大幸啊。啊，你在世间无论搞什么，没有一样能带得去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你要不是专在道业上，所作所为全是轮回业。起心动念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你几时能够脱离轮回？啊，出不了六道轮回业，那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真可怜。所以这个小故事我们读了之后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决定不能做啊。没有人供养饿死没有关系，只要守道清白，饿死也不会堕三恶道。但是你要用欺诈的方法欺骗信徒，你跟他们走一个路子啊，跟善提罗走一个路子，你的心是地狱心的， 你行的道是火土道啊，地狱是火土啊。这个要警惕啊！再看下面第二段，若其心念念于多眷属，如海吞流啊，如何分心呢？其中品属如调达又重者，此发畜生心，行血土道。调达是提婆达多啊，你看看这一条啊，念念什么贪图眷属，眷属信徒啊，你有多少信徒啊？啊，这个道，我这个道场信徒越多越好，越多越兴旺啊！想尽方法拉信徒啊！啊，信徒越多越旺，自己功高我慢就生下来了。啊，我们想看到这个地方，就想到地仙老和尚以前那个参禅的徒弟，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没有信徒，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真的是个好出家人啊！因为好，他好修得好啊，所以寺院大众对他尊重啊，抬举他了啊，从轻重升做领班，升做堂主，最后升到首座和尚啊，这地位高了啊，皈依的多了，信徒多了，供养也多了，傲慢心生起来了，道心就退了啊！最后到哪去？到鬼道去了，就跟这一条一样啊！提婆大多当年在世，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信徒很多，很不服啊！啊，想尽方法去挑拨，啊，拉释迦牟尼佛的信徒，啊，他的这个人众也不在少数啊。啊，用种种啊，他也有神通啊，啊，来诱导众生啊，这念念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我们现在用这种方法来弘法利生是好事情啊，为什么？我们信徒在哪里啊？听众在哪里？在电视机画面前面，在电脑荧幕的前面，不在对面了。啊，人数究竟有多少？不知道啊，见面也不认识啊。啊，我不认识他了，他们认识我啊，所以很多次出门啊，在路上遇到人给我打招呼 在车站、在机场，甚至在飞机上都遇到，都是在网络，在卫星电视上，见面都好了，见面给我打个招呼，这个方式好，帮助很多众生，自己真正得到了清净。否则花这么多信徒天天来看你，天天来供养，不是好事。扰乱了清净心，使道业退转了，这是好事情吗？其中品受那么他的心愚痴愚痴畜生心畜生几乎都不得好死，死的时候都要流血，说弱肉强食我们看到畜生道野生的动物，它在壮年的时候强有力了捕猎小动物，到老年时候它的能力就丧失了会被小动物吃掉，很少看到什么寿终正寝，没有都是流血，所以称之为血吐流血而死那么贪图眷属多，你要提防这个果报信徒多也是好事情，为什么呢？你教化的面广你要真正教化他，不要受他的影响教化他，受他的恭敬，受他的供养那个恭敬供养多了人常常就迷惑了，就愚痴了本来是清醒的头脑变他这所以人是奉承呢这一奉承过分的时候就迷惑颠倒了，这种情形非常非常之多我们自己要明了佛在经教上常常提醒我们所以古时候真正有德行修养的修行人在一定的时候 这个一定说这是名气大了的时候，地位高了的时候，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赶紧退呀，贵在之退呀。退了以后做什么呢？多半是闭关，成就自己，不至于堕落。啊，他为什么要去闭关呢？他自己心里有数啊，已经达到这种边缘了，再不回头，肯定就堕落。所以回头是岸。啊，这个不能不知道。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